我们是宇宙中孤独的吗？很少有问题像这个那样深深搅动了人类的想象力，我们是宇宙中孤独的吗？从我们仰望夜空的那一刻起，它的纯粹浩瀚就要求一个答案。我们居住的宇宙大到无法理解数千亿个星系，每一个都有数十亿颗恒星，每一颗都可能被行星环绕。逻辑似乎几乎被这样的假设所侮辱，生命意识和好奇心的火花在这个宇宙丰饶中只出现过一次。然而，科学我们理解现实的最严谨方法以惊人的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对待地外生命的问题。在大多数领域，科学遵循一个简单而强大的序列，观察假设证伪。我们观察现象，提出解释，然后测试它。但当涉及宇宙中其他地方的生命时，这个序列被悄然颠倒了。科学主流往往不是假设生命很可能存在并试图证伪这一主张，而是采取相反立场，假设我们是孤独的，除非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否则。这种颠倒是科学必然，而是文化遗产。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世界观、哲学的、宗教的甚至科学的都将人类置于创造的中心。从古代的地心宇宙到神学对人类独特性的坚持，我们被条件反射的视为例外，甚至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尽管现代科学早已将地球从宇宙的物理中心移开，但一种微妙的人类中心主义仍潜伏在我们的智力反射中。地外生命的直接证据缺失，不是被视为数据中的临时空白，而是我们孤独的沉默确认。然而，逻辑、概率和科学推理的原则指向另一个方向。在地球上产生生命的同一化学是普遍的。相同的物理定律支配遥远的星系。只要条件类似于早期地球液态水，稳定的能源、有机分子生命的出现就不是奇迹，而是预料之中。在这样一个规模和多样性的宇宙中，概率压倒性的支持其他地方存在生命，或许是微生物的，或许是智能的，或许是难以想象的异类。因此，真正的张力不是科学与猜测之间，而是逻辑与遗产之间。最纯粹形式的科学应该对可能性开放，由证据引导，但不受历史情感或文化舒适的束缚。地外生命的问题不仅挑战我们的技术，还挑战我们探究的哲学本身。它迫使我们面对我们的故事如何深刻塑造我们允许自己相信的东西。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通过科学、哲学和文化维度探索这个问题，从宜居世界的物理学到恐惧的心理学，从承诺陪伴的数字到仍环绕我们的沉默。黄金发区不只是距离。当天文学家谈到一颗行星的宜居性时，最先出现的术语往往是黄金发区，围绕恒星的狭窄带，那里条件刚刚好以允许行星表面存在液态水。离恒星太近，水会蒸发，太远，会冻结。在定量上，这相当于大约1000瓦每平方米的恒星辐射地球从太阳接收到的量。但这个简单而优雅的图景是深刻不完整的。黄金发区不是围绕恒星画的一条单线，它是一个动态的、多维度的平衡。宜居性不仅取决于行星在哪里，还取决于它是什么，其质量、大气、内热和地球化学历史。一颗行星可能在完美距离上轨道，却完全不宜居。例如金星，我们所谓的姐妹行星，它位于太阳的经典宜居区内，它与我们的恒星的距离与地球的没有戏剧性差异。20世纪初，有些人甚至想象它那永恒云层下可能有茂密的丛林，现实与之大相径庭。金星太大，并拥有厚重富含二氧化碳的大气，这个致密的外壳通过失控温室效应捕获太阳热量，将表面温度推至近470摄氏度、880华氏度，热到足以融化铅。压倒性的大气压地球的90倍多，阻止通过对流或辐射的任何冷却。本质上，金星是一颗从未成功摆脱原始热量的行星，其大小和大气密度注定了它永久的发热。金星提醒我们，在区内如果行星的物理参数放大而非调节热量，就意味着很少。宜居性因此不是单一标准，它是恒星输入与行星响应之间的微妙互动。太阳舒适区另一侧是火星，更小、更冷、更荒凉。只有地球质量约1/10的火星缺乏保持厚大气所需的引力。数十亿年来，太阳风剥离了其气体外壳的大部分， 只留下一层薄薄的二氧化碳面纱，几乎没有大气绝缘，表面热量自由溢出到太空，行星大部分已冻结。讽刺的是，火星因其较小尺寸更快冷却了。在其青年期，这种快速冷却意味着它可能在地球之前进入了宜居阶段。地质和化学证据支持这一想法，古老河床、三角洲和矿物形成讲述了曾经流动的水的故事。铁氧化物本质上是锈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间接但诱人的关于氧循环甚至可能生物活动的暗示。简而言之，火星可能曾是我们太阳系第一个孕育生命的星球，即使仅短暂。在金星的地域和火星的深洞之间，是地球温度、质量和大气几乎完美平衡的不可思议终点。这种平衡脆弱，即使轻微改变地球的大小、轨道距离或空气组成，生命如我们所知的状态也会消失。这一认识重塑了我们对太阳系外生命的搜索。天文学家现在寻找地球类似物，不仅仅是距其恒星正确距离的行星，还要有正确质量、大气化学和内部动力学。理想行星必须以正确速率冷却，通过火山活动和板块构造回收其气体，并维持足够长的稳定气候以让生命出现。换言之，宜居性不是行星轨道的固定属性，它是演化状态，是宇宙平衡与地质时间的产物。我们自己太阳系的教训是谦卑的。从三个以大致相似成分和轨道开始的陆地行星金星、地球和火星，今天只有一个仍宜居。其他两个，尽管符合在黄金发区的教科书定义，却成了自身物理参数的受害者。如果宇宙中其他地方存在生命，它必须居住在无数此类因素对齐的世界中，像地球一样，发现并维持了过多与过少、过热与过冷、过小与过大的短暂平衡。黄金发区因此不仅仅是太空中的位置，它是恒星与行星之间、能量与物质之间，或许是机会与必然之间的和谐状态。宇宙的浩瀚，我们的星系银河系包含2000亿至4000亿颗恒星，几乎所有都孕育行星。即使只有这些恒星的1%拥有地球般的世界，也会在我们的星系中产生数十亿潜在生命居所。其外是可观测宇宙中的20000亿个星系。数字超出理解，随之而来的是地球独特性的概率变得微不足道。哥白尼原则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中心，统计上我们也不是例外。然而，我们尚未找到其他地方生命的明确证据，使生命可能的浩瀚也使它难以捉摸。即使是我们最近的邻居半人马座 Alpha 四光年外一个地球般的行星，也会比其恒星暗亿万倍萤火虫环绕探照灯。在那浩瀚中，沉默并不令人惊讶，它是预料的。聆听星辰。如果其他地方的生命很可能，那么能够沟通的智能生命应该已留下痕迹。这一希望激发了搜寻地外智能 SETI， 扫描天空寻找自然绝不会产生的无线电信号。20世纪，地球本身就是一个无线电灯塔。电视、雷达和无线电发射器向太空发射兆瓦信号，从光年外轻易可探测。早期 SETI 科学家假设其他文明可能也这样做，因此在 1420MHz 青浦线附近的窄带信号搜索。但我们的行星越来越安静，光纤、卫星和数字网络取代了高功率广播，曾经明亮的行星呐喊现在成了耳语。我们文明的无线电阶段可能仅持续一个世纪宇宙时间中的眨眼。如果其他人类似演化，他们的可探测窗口可能永不与我们重叠。我们可能被声音包围，但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在我们不再共享的频道上说话。黑暗中的声音技术。1961年，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提出一个框架来估计我们星系中可能存在多少能够沟通的文明。n=r_p(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n_e 比例 F 到宜居区内的 N 到生命出现的行星 F 智能演化 F 技术出现 F_C 最终是此类文明保持可探测的时间 L。 德雷克早期的乐观假设文明会广播强大无线电信号，或许持续千年。但我们自己的喧闹阶段已在消退，最终像 L, 可探测寿命可能悲剧性的短暂。如果我们的窗口是几百年，在一个数十亿年老的星系中，我们尚未听到其他声音并不奇怪。这个方程从未打算给出最终数字，它只在提醒我们不知道什么，并显示即使在不确定中，宇宙很可能充满像我们一样试图被听到的他人。向黑暗呐喊。几十年来，我们的无线电泄露是偶然的通信的无意副产品。但现在，一些科学家提出了 MIT 向地外智能发送消息，故意向附近恒星发送强大、结构化的信号，宣布我们在这里。支持者认为沉默是自我挫败的，如果每个人都听，但没人说话，星系将永远哑口。批评者却警告危险，我们不知道谁可能在听。斯蒂芬·霍金的谨慎向黑暗丛林呐喊，邀请未知捕食者回荡着一个更古老的恐惧，不平等力量间的接触往往对弱者以坏结束。这场辩论揭示了深刻的矛盾。我们渴望知道我们不孤独，却犹豫冒着被知晓的风险。我们的技术使我们能够进行宇宙通信，但我们的历史使我们谨慎。问题不再是我们能否发送消息，而是我们应否。关于权力与恐惧的反思。我们伸手的犹豫不是源于迷信，而是记忆。当我们害怕外星接触可能导致征服时，我们其实在回忆自己的过去。西方文明与未知的相遇，美洲原住民、澳大利亚原住民、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人，以及今天巴勒斯坦人民，揭示了一个一致模式，作为启蒙正当化的支配。好奇转为控制，发现的语言往往掩盖了剥削的现实。因此，当我们将外星人想象为征服者时，我们将自己投射到宇宙中。我们恐惧的他人类似于我们曾经的样子。我们的恐惧是一面镜子。接触的伦理，因此，从地球开始。在我们能在星辰间遇见另一智能之前，我们必须学会以尊严相遇彼此。我们对宇宙陪伴的准备度量是我们的同理心能力，不是我们的技术。或许宇宙保持沉默不是因为空虚，而是因为存活足够长以沟通的文明学会了谨慎、耐心和谦卑。如果是这样，沉默可能是一种智慧行为。返回的信息。在所有概率和恐惧之后，我们抵达一个更富希望的愿景，一个被卡尔萨根的接触捕捉到的愿景。当来自织女星的结构化信号抵达时，人类学会我们不孤独。信息包括建造一台机器的指示，允许单一旅行者艾利阿罗维博士穿越虫洞网络遇见发送者。相遇不是征服，而是对话，不是警告，而是拥抱。阿罗维的故事体现了我们中最好的谦卑缓和的勇气，由惊奇引导的理性。他遇见的外星人不支配，他们引导。他们提醒我们，在宇宙尺度上，生存可能不依赖权力，而是合作。他们的信息简单，我们都挣扎过，我们都忍受过。你不孤独。艾利阿罗维受吉尔塔特博士启发，一位真实的 astronaut， SETI 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将职业生涯限于聆听星辰间的声响。萨根亲自认识塔特，并将阿罗维的智力和决心基于他。在科学女性面对巨大障碍的时代，塔特的坚持本身就是一场安静革命。他曾说，我们是宇宙认识自身的机制。这句话捕捉了他工作和萨根愿景的核心，搜寻他人，也是宇宙通过我们变得自我觉知的途径。萨根的故事和塔特的人生为我们的焦虑提供替代。他们暗示知识和同理心可能共同演化，能够存活足够长以抵达星辰的文明必须先学会慈悲。或许我们听到的沉默不是空虚，而是恩典文明们恭敬的安静，等待我们成长足够智慧加入对话。每个指向天空的望远镜也是向内反射的镜子。在聆听他人时，我们聆听我们内在的最佳智能与善良共存的希望，生命超越生存达向意义的希望。如果宇宙有朝一日回应，它可能不是以指示或警告，而是以肯定。你是更大事物的一部分。继续聆听。无论信号明天到来还是千年后，搜索本身已定义我们。它证明，即使在我们渺小中，我们敢于希望。 因为我们是宇宙中孤独的吗？这个问题从未真正关于他们。它总是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仍可能成为谁。